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中美高层经济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对华态度可能转强硬。日本农水大臣赴上海呼吁中国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香港南华早报收回有关习近平亲信李湛书家人敛财的报道。中国环保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部队，被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围堵。韩国提出与朝鲜周五军事会谈，平壤未作回应。法国参议院通过备受争议的新反恐法。委内瑞拉反对派发起24小时全国大罢工，向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美中高层经济对话19日周三在华盛顿结束，这次为期一天的对话结束后没有宣布什么实质性进展。美方要求中美贸易关系更加公正和互惠，美国财长和商务部长在对话结束后发声明表示，中方认同中美双方的目标是要减少贸易逆差，并同意为此达一目的与美方共同努力。法新社说，中美双方代表团在谈判中采用了不同寻常直截了当的语气，双方还取消了记者会。另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中美高层经贸对话成果寥寥，白宫重新构建美中贸易关系的努力陷入困境，如不采取措施缩小对华贸易逆差，白宫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对华态度。本次美中高层经贸对话成果寥寥，特朗普对华的态度或转强硬，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网站19日就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高层经济贸易对话发表文章，指对话未取得实质进展，让白宫重新构建美中贸易关系的努力陷入困境，如果不能采取实质性措施缩小对华贸易逆差，白宫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对华态度。文章写道，在为时一整天的双边会谈中，美方发表了一篇简短声明，称中方认同两国的共同目标，即双方应共同努力削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声明中没有透露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共识，以及何时能够重启谈判，而中方官员没有发表声明。文章指出，如果不能采取实质性措施缩小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白宫将面临更大压力，不得不考虑改变对华态度，从合作变为进一步对抗。会谈结束后，仅由美国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做法，打破了近年来中国在奥巴马与小布什执政时期与美国进行类似谈判中的一个惯例。过去美中两国在会谈结束后通常会发表共同声明，总结双方谈判内容并强调共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他希望重新平衡两国贸易关系，使其向着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方向发展。罗斯提到了他在两个月前与中国达成针对特定领域的小范围市场开放协议，但指出最艰难的工作尚未完成。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农水大臣赴上海呼吁中国放宽对日本食品的进口，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山本友二当地时间7月19日在中国上海出席向中国市场宣传日本食品魅力的活动。在参加此项活动时，山本指出，为了让中国放宽对日本的食品进口的限制，希望能够和中国方面展开定期协议， 山本友二于19日至21日访问中国，正值上海举行日本大米、日本酒和水产品的宣传活动。山本友二亲临会场，与主办这次活动的日本地方相关人员一起宣传日本食品的魅力。山本19、20日在上海访问，除了出席上海食品的宣传活动外，还将视察日本产大米的试销点。山本友二预计21日在北京与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等会谈，将力促中国放宽或解除针对包括大米在内的日本产食品的进口管制。6年前，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同时发生了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为此，目前中国仍然全面停止进口福岛县等10个都县产的食品。山本在上海称，瞄准亚洲市场时，中国的存在十分重要，表示将力争打破各种限制，以期重启扩大食品出口。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曝料，习近平的亲信涉嫌敛财，此人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被曝光与持有半岛酒店的新加坡投资者蔡华波是夫妻关系，两人用一个地址，但该报今天7月20日凌晨突然撤回了相关报道并致歉，表示这个报道未经证实，不够发表的水平。该报道表示，蔡华波收购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是为了存放闲置资金，并说现在很多中共太子党和在香港经商的内地人都用这种办法处理资金。中国空气质量今年上半年持续恶化，法新社今天7月20日引述中国环保部的统计报道说，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主要城市空气良好的天数同比有所减少，显示空气质量变差。北京当局曾经承诺要减少使用燃煤，限制汽车尾气，投资发展绿色能源，惩罚污染的责任人，但这些承诺没有导致空气变好，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各大城市空气质量在今年上半年变坏。中国338个城市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达到好或很好的天气占比为 74.1%， 同比减少了 2.6 个百分点。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去屏东视察部队，遭到被砍退休金的军工教人员围堵，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南下屏东县视察具神秘色彩的梁山部队，退休金被政府大砍的台湾军工教退休团体集结了上百人到场抗议，要求跟总统府直接对话，一度爆发激烈的冲突，抗议人士甚至冲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最后在距离梁山部队2公里的地方，总统府紧急派出特勤组长熊阳国出面接下陈情书，才结束长达4个小时的烈日抗争。军工教退休团体今天一早就从南部各县市向屏东县的梁山周边集结，屏东县警察局在各路口部署重兵防堵，上午11点多，大约有100人集结在第一道封锁线前。退休将领李玉文用扩音器喊话说，蔡英文曾说要谦卑倾听人民的声音，还说政府如果没有反应可以拍桌，结果竟连陈情都不准。陈情的民众要求总统府一定要派人接受陈情书，否则绝不离开，但一直等不到总统府的回应，最后抗议人士与警方爆发推挤冲突，甚至冲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直接向梁山挺进，情势一度紧张。当抗议人士冲到第二道封锁线的巨马前，保安警察第五总队还紧急出动车辆挡住道路，避免陈情人士继续前进，影响总统蔡英文的安全。中午12点多，总统府特勤组长熊阳国出面接下陈情书，才算平息抗争。退休军工教团体在陈情书中列举政府施政的17个错误方针，要求总统府具体回应，否则他们还会再来。 蔡英文政府最近大砍军公教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加上民进党长期丑化军公教人员，引起高度不满。退休军公教人员组成团体锁定蔡英文，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叫做如影随形。今天现场要求蔡英文下台的标语旗帜到处飘扬，抗议人士中有很多都是退休的警察。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计划从2017年11月1日实施新的反恐法，取代2015年恐怖袭击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国参院7月19日通过了这个备受争议的新法，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正在积极酝酿新版反恐法，以期结束已经六次延长、历时两年之久的紧急状态。为此，法国参议院于本月18号周二和19号周三两天讨论了这一法律草案。与此同时，法国总理菲利普和现任司法部长周三走访了巴黎法院，与负责反恐事务的法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随后，菲利普总理在一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与在场的新闻工作者谈到了新版反恐法案存在争论的问题。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这一谈话的部分内容。菲利普总理说，
Ce texte, il a été présenté au Sénat, il va être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ailleurs, le principe du Parlement.
法案文本已经递交了参议院，之后将递交国民议会。而议会的原则之所以被称之为议会，就是要谈论、要讨论、要交换意见、要做修正，这也是议员们的职责。议员们履行职责的方式，要不提出修正案的建议，要不提出重写的建议。
Soit des propositions d'amendement, soit des propositions de réécriture。
据介绍，法国国民议会则计划在十月份讨论反恐新法草案。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委内瑞拉反对派今天发起24小时全国大罢工，向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请听瑞迪的介绍。
委内瑞拉自今年四月起就一直抗议集会不断，并多次发生警民冲突。反对派希望抗议活动在20日达到高潮，呼吁在24小时大罢工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堵塞道路。这次抗议活动的核心问题是反对总统马杜罗的修宪计划。鉴于马杜罗决定在7月30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反对派团体与马杜罗政权之间的较量可以说也进入倒计时。反对派在上周日曾举行象征性的民间公投，全国760万人参加了这次非官方投票活动，反对总统的修宪计划。反对派团体因此乘胜追击，发起24小时全国大罢工。这次罢工行动得到国内企业主团体、各工商会组织以及部分工会、大学生和运输业企业的支持，但政府此前已经威胁将对参加罢工活动的企业采取制裁。委内瑞拉主要工会之一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协调人表示，大部分劳动者都受到压力，但还是会参加大罢工。另一家工会的负责人也向法新社表示，政府是否能明白取消制宪会议是和平民主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这几天将是关键。石油矿藏丰富的委内瑞拉近年来陷入经济危机，食品和药品严重匮乏。最近十年内，国内 70% 的企业倒闭，还在运作的企业也处于最低限度运转。反对派团体认为，总统马杜罗想通过修宪把持政权，并变相的把委内瑞拉变成古巴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此之前，马杜罗曾表示要将已经无法运作的企业收归国有。
以上是瑞迪的报道。下面请听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法新社报道说，将于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关乎到中共高层的权力布局，不论是争取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是指定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选，都将在十九大之前的北戴河会议上搞定。因此，南华早报铺料，习近平亲信栗战书亲属敛财被深度怀疑涉北京高层内斗，尽管该报道被立即撤回，但覆水难收。特别是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不久前被离职，外界认为是习近平清理前胡锦涛留下的接班人选。南华早报铺料也被怀疑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回击习近平的反手球。南华早报在2015年被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收购，外界关注马云扮演的角色。 王健民的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收购项目受到制裁，中国银监会下令中国各大银行切断对万达集团的贷款。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19日在华盛顿闭幕。这次只有一天的高层对话显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中方强调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合作的话，美方领导人在谈判结束后的声明则再次重申美国要求贸易平衡与互惠的立场。双方没有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并各自先后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显示此次会谈并不顺利。在肯定继续对话与合作的原则声明之外，双方未能弥合各自的立场分歧。这次对话黯然落幕，有评论认为这是中美蜜月期结束的又一个信号。的确，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中美首次最高层级经济对话，而19日也恰好是中美最高领导人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的100天。两国领导人曾在那次会晤中达成一项开展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如果说海湖庄园会晤被看作是两国蜜月期的开始的话，这项百日计划则被看作是这次会晤的一项具体成果。然而百日合作之后，双方显然并未能弥合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美国方面在这次会谈开始时表现出少有的直截了当。会谈一开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向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开门见山地表示，是公正、公平并互利地平衡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时候了。罗斯强调，在过去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 268%， 这是美国去年的贸易逆差达到3090亿美元。他指出，倘若这是自由市场贸易的结果，那美方可以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参加会谈的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也表示，美方将谋求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具体进展，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由于中方在经济领域的干预造成的不平衡因素。他同时表示，一个平衡的经济关系将给双方也给世界带来繁荣。中方代表团也表明了态度，带队的副总理汪洋一方面强调对话的重要性，表示这次对话的目的是对话，不是对抗，并警告说对抗会即刻损害两国的利益。在会谈开始前，汪洋在一次与工商界人士的会晤中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严重的贸易逆差也要归咎于美国的贸易政策。他特别针对美国敏感技术对华出口方面的限制措施指出，美国企业因为一些已经过时的出口管制而不能在中国把蛋糕做大。一天的对话之后，双方显然都不得不面对未能取得共识的现实。继美方之后，中方也迅速宣布取消了原定的新闻发布会。美国财长努姆钦与商务部长罗斯在会谈之后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贸易公正、公平和互惠原则将是继续是美国方面的立场的指导原则，以保证美国劳动者和企业可以平等的参加竞争。但公报也指出，中方承认缩减贸易逆差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两国将合作努力以期达到这一目标。相较于在会谈开始时的立场，美方在这份联合声明中的措辞似乎少了一些强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0日向媒体总结这次对话成果时，侧重强调这次对话确认双方将开展经济合作一年计划，并将争取实现早期收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0日也就这次华盛顿对话侧重肯定双方的原则共识，他强调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举行建设性合作，认为这次对话的最重要成果是确认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此前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旨在给双方的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动力，华盛顿对话确定的合作一年计划是否会有更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手伸到埃及，这是法国观察家网站长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文章介绍说，在北京的要求之下， 埃及政府日前逮捕了数十名在埃及就读的维吾尔族学生，并且正准备将他们引渡回国。埃及政府与北京的积极合作，显示北京从此完全有能力将镇压的铁腕伸向他国。近几年来，埃及首都开罗周边的居住区海伊阿尔萨比亚地区逐渐成为开罗的中国城。这里居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开罗著名的艾兹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进修伊斯兰教。学成之后，他们中某些人在当地开餐馆谋生，这些地方很快就成为学生们汇聚的场所。其中一家当地最有名的维吾尔族餐馆本月初遭到警方的搜捕。据目击者介绍，当时的场面十分可怕，警察们身穿着黑色制服，戴着头套，他们将餐馆迅速封锁，并且带走所有在场的人员，大约有150人被警方拘押。中国官方拒绝对埃及警方的逮捕行为提出任何解释。不过，中国外交部最近宣布将对埃及进行的侨务领事访问，显然与此事有关。埃及内政部也拒绝对此事做任何评论。开罗当地民众也谨慎地对此进行回避，只是表示这些维族人同他们国家的政府有问题。艾兹哈尔大学的老师也拒绝对被逮捕的学生做任何评论。他们说，作为老师，他们有许多外国学生，他们不可能了解学生们发生的所有事情。开罗的一家旅行社开始帮助一些维族人移居到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不过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般性质的更换旅游场地。在埃及的维族人绝大多数都无法联络，可以打通电话的绝大多数都已经逃往土耳其。他们一听到风声就迅速离开了埃及，而那些没有当机立断的出走的人都往往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的手机被没收。从某些非政府组织的网上公布的图片来看，他们被双手反铐地坐在地上，旁边的屋子里坐着戴有头套的人。据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这些维族人被关在埃及一所名叫图拉的监狱，对他们进行审讯的是中国警察。到目前为止，尚不明确究竟有多少人遭到逮捕。一位在土耳其安卡拉的维族活动分子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此番遭到逮捕的人数至少不下120人，而且他们中的某些人很可能已经被遣返回国。他们一回国就被直接送往劳改营，往往都没有机会会见他们的家人。观察家网站记者有幸电话联系到两名七月初仍然隐藏在埃及的维族人，但是这两人最终未能如约接受采访。其中一位是自己决定取消约会，而另一位则不再回答记者的电话。之后并没有他们两人的任何信息，而那家遭搜捕的餐馆目前已经关闭，餐馆的所有职工也都被逮捕。餐馆老板奥斯曼目前已不敢露面，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已经将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送往土耳其。一位乌兹别克学生向记者表示，奥斯曼到开罗来的初衷是为了进艾兹哈尔大学深造，而这家餐馆是他一生计划的一大部分。如何解释埃及警方近期发动的打击维族人的活动？文章评论说，这还应该从埃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说起。埃及经济危机重重，停滞不前，开罗试图向北京示好，而除了打击维族人之外，开罗似乎早已尽了一切可能。然而，开罗对维族人的镇压与他自己的公开声明自相矛盾，因为开罗官方的声明是在埃兹哈尔大学不存在伊斯兰极端派系。不过埃及政府或许有可能对此调整立场，因为一方面已经有20多位维族学生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避难，而另一方面，据埃及当地媒体介绍，埃兹哈尔大学长老对此事十分关注，这或许将促使埃及政府改变立场。不过文章笔锋一转又指出，由于土耳其接待了许多从埃及出逃的维族人，这很可能使仇视土耳其的埃及政府的立场更加强硬。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异口同声地批评总统马克龙对待国防三军总参谋长的立场过于强硬独断，纷纷告诫马克龙不要过分张扬。解放报社论文章甚至调侃说，总统应该长大成熟一点。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题目是空椅就代表它不会再有别的含义。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在狱中病逝，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刘晓波病逝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大谈人道主义的一些西方舆论一直把事情朝着政治方向引，围绕刘的病情、救治情况等等，他们质疑一切，还在刘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强行要求把刘带到国外治疗。他们对中方没有做这一安排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攻击，吃人血馒头，这个比喻是很适合形容那些人的。凡是极力把刘晓波病亡政治化的人，他们只关心怎么炒作利用这件事，一方面抹黑中国，一方面从中榨取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于如何让刘走得宁静些，该如何体谅其亲属的感受，并非他们真正的兴趣。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沈阳市司法局公布刘晓波病逝。刘晓波与近世内地民主运动关系密切，他与家人遭受的横逆是一个悲剧，折射中国民主历程路途维艰。刘晓波病危治疗情况演变成为北京当局就人权人道问题被拷问。八九民运以来，刘晓波先后四次入狱，所涉及案件并非一般刑案，而是政治案件。因为他为中国民主奋斗，内地坚持一党专政，刘晓波一代落聂林，使他成为当局强力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外国视刘晓波并非一般民运人士，而是将他塑造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和旗手。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1989年从美国回北京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2008年参与草拟08宪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无论赞同或反对他的主张，刘晓波之死必然成为崛起中国的痛。刘晓波因言蛊惑是政治犯、良心犯，被判罪囚禁，在海外和国际间有很高知名度，但外媒报道在中国刘晓波三个字被屏蔽，在媒体和网络上绝迹。外媒记者更惊见大陆年轻人从没听过刘晓波，更不知他的事迹。当局借用网络新科技的统治手法让人惊叹，却也令人为中国前途担忧。刘晓波走了，08宪章的精神早已成很多人不约而同的共识，知识分子寻找中国出路，各种声音仍会此起彼落。但愿当局枪打出头鸟，像刘晓波这样需用生命和自由做代价呼唤政治改革的悲剧不再出现。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刘晓波用生命向自己的良心叩问，这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当权者必须思考与解答的问题。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中国大陆所要追寻的唯一道路，但当中国大陆日渐强大、日渐富裕、日渐自信，主政者能不能提供人民更多的自由承诺，而不一味担心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能不能趁着社会稳固时渐次开辟出民主改革的道路，让更多人民的声音可以在体制内外发出？能不能降低干预和控制的欲望，并透过法制化让文字狱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彻底绝迹？能不能培养出更大的气度，让异议者能公开站着说出他们的论点？刘晓波走了，这些大灾问仍在全球华人心中回荡。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评论说，在集权统治的土地上，他应该不会有坟墓了。大陆网页有人留言说，总要有人为他的离去做点什么，让我来为他设计一个墓碑，不需要任何文字，甚至他的名字，只需要在他的墓前放一张空的椅子，也许他连最后墓地的权利也被剥夺，那我们每年的7月13日就在自己的家门前放一把空椅以示悼念。又说，替我把这个建议转给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让他们每年的7月13日家门前放一把空椅，成为一个节日，就像端午节吃粽子那样，让人人知道世界上有713空椅这个节日，为了纪念一个用最温和的方式 为十三亿无权者争取应有权利而牺牲的人，空椅就代表他不会再有别的含义。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高层经济对话没有实质成果，华尔街日报指特朗普对华态度或转为强硬。日本农水大臣赴上海呼吁中国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香港南华早报收回有关习近平亲信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报道。中国环保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部队被退休军公教人员围堵。韩国提出与朝鲜周五军事会谈，平壤未作回应。法国参议院通过备受争议的新反恐法。委内瑞拉反对派发起24小时全国大罢工，向总统马杜拉施加压力。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节目，中共十九大前的习近平崇拜，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中共十九大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中国官方媒体加紧为习近平造势。中央电视台从7月17日开始，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时代之问》突出聚焦毛邓习三人间的断代传承关系，围绕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该怎么办而展开，集中回顾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并称这些让中国走在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上的措施，正是始于习近平当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重要历史时刻。人们注意到，专题片在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各项深化改革举措及成就时，并没有提到习近平之前的两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而是将习核心的治国理政与邓小平时代结为直接的承袭关系。如果说在正式的中共党史中，毛邓习三人间断代传承关系还未成为既成事实的话，但在官方话语中，这已经是呼之欲出。众所周知，江泽民十年间为自己争得的地位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十年中未能获得更高的领导地位的认定，只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在塑造自己领袖形象上，执政还不到五年的习近平的目的性更强。中国内外舆论曾经热议过所谓的习近平思想。2017年年初，来自中国军方的两位学者在英国伦敦高调出版新作《习近平思想》，香港一些媒体也放风习近平思想将在十九大写入中共党章，但也有人怀疑提出习近平思想是否时机成熟，是否有拔苗助长之嫌。因为毛泽东思想曾经经过40年的孕育，邓小平理论曾经有13年的发展，而习近平执政还不到五年。就在这个争论还没有共识之时，习近平主义又已经出笼，并且并不是笑谈。中国网络7月17日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内部讲课将习近平的理论体系描述为习近平主义。照片还显示，习近平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梦的举旗凝立，两大布局引领世界新时代，三个转变重构世界新格局，四个全面再塑中国新面貌，五大理念重构人类新形态。而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机构，是培训中高级官员的学府，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的理论研究重要机构。 新华社也在本周较早时发布一篇回顾习近平军改成绩的文章，三次直接用最高统帅来称呼习近平，形容他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人民军队最高统帅，指最高统帅的战略抱负和政治决心是军队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军内还有对习近平唯命是从的三个一切和三个凡事，成为中国大陆习近平崇拜的典范。三个一切的内容是，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三个凡事的内容则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早在2013年，多维新闻就曾发文指出，习近平踌躇满志，显然有意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为继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另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如今，同一媒体再次评论说，央视在十九大前推出了政治意味浓厚的专题片，基本可以看作是中共官方对于毛邓习断代的确认。随着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有大陆智库学者又赋予习近平新的称谓，即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这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集中国革命与建设探索者为一体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现代化中国之路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总设计师，习近平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设计师。大陆官媒曾于2014年将习近平称为中国改革之路的新设计师，以此将其与邓小平相提并论，而将习近平与邓小平一同称为总设计师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出现。从新到总，中共理论军师们的智慧可说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终于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同高度。这之后，他们还将推出习近平时代的说法，奠定习近平的国际地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专栏节目介绍中共十九大前的习近平崇拜，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的行政院长林权在上任初始，为了打造工业 4.0， 找来网络神童唐凤照亮未来的方向，成为老蓝男内阁一个让人惊艳的人事安排，让新创圈一度大为期待。不过数位政委唐凤上任九个月来，这些期待逐渐转为观望。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似乎也出现了大政委小内阁的情况，行政频频出包。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评介一下。东豪你好。
哎，真好，大家好。
啊，东豪，这个行政院长当初这个惊艳的人事大安排，找到唐凤这数位专家或者说数码专家，但据说这位数位大政委制服不了既得利益庞大的传统部会，比如金管会啊、交通部啊、经济部啊，怎么回事呢？
啊，跟你讲，唐凤是台湾著名的骇客哈，
嗯，
他
哦，骇客是吧？
他算是骇客哈，
嗯嗯，
但他不是黑客哈，因为一般讲的骇客的话，我们在台湾我们指的是说他有破解的能力哈。但是黑客呢是比较恶意的哈、
okay.
基本上第一个他没有接受传统的教育，
嗯，
他是以父母在家自学的方式去进修的。在去年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政府成立以后，唐凤就被延揽进来当政务委员。当时这算是一个亮点，因为第一个他才30几岁，
嗯，
当时的期望是说他是不是可以让台湾很保守的这个官僚体制啊能够有所改变。 但是这一年运作下来，大概一般人会不了解唐凤在做什么。
嗯，
唐凤当然不是说没有做事情，
嗯，
但是整个政府要动起来，这个动起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这个政府更透明、更有效率。
嗯，
这件事情上来讲并不明显。
那有一位这科技界的人士哦，他就私下忍不住的提醒唐凤说，数位政委不只是要把自己数位化，做云端不只是位列先班。哎，具体来说，那唐凤做错了什么呢？让人家这么批评他呢？而且还说唐凤应该更可以更接点地气啊。
简单讲，唐凤没有说做错了什么，但是唐凤并没办法松动这个制度，所以唐凤并不能改变这个政府。那这个政府光是在网络上这件事情上来的松绑来讲，到底该松绑该管制呢，就显得左右摇摆，也就是你看不到它一个具体的方向。比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几年来网络上的假新闻很多啊，那假新闻该怎么处理？结果唐凤在前一阵子的新闻曝光里面是处理假新闻的事情，
嗯，
那他跟他的工作人员提出来的方式是说，怎么去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讯息的排列，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你能够区隔出哪些的讯息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整治来讲，当然网络的言论自由当然是一块，然后管理又仍然是一块，可是这件事情来讲跟一个政府的效能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一般人会期望的是说，透过唐凤加入政府，这样子的人加入政府能够让一个官僚体制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那目前你看不到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甚至你不晓得有没有变化，
嗯，
啊，那这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所以在台湾政府的体制里面，政务委员他其实要做的是跨部会协调，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担心各部会里面，
所以唐凤是个政务委员，
他的功能你看不到，
嗯，
哦，这么讲，你看不到唐凤的功能在哪里，那这个其实就很可惜。那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对于当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能够有所回应，你能变得更有效率。一个政府因为它掌握庞大的资源，在资源的分配上或者决策上能够变得更透明，一般人更可以了解。但是这件事情上因为你现在看不清楚，比如台湾前一阵子这个民进党政府本来是要提一个8年8800亿的一个特别预算，现在改成4年420亿。
嗯，
像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一个政府的透明度上来讲他并不清楚。我这么讲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共投资来讲，大概反对的人不多，
嗯，
可是这个公共投资的资源怎么分配，投资在哪些项目上面来讲，这个政府并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讯息。那么唐凤，如果说我们说唐凤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思维，在网络上面能够做有效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一个彼此的互动，
嗯，
这件事情上来讲就看不到唐凤的角色。甚至我们那么讲，唐凤如果说网络是他的专长，
嗯，
可是这一块有关台湾在发展数位建设，也就是数位经济这一块主管的，其实不是唐凤，是另外一个政委。
嗯，
那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这个新政府，你想这个新政府说，就他知道要网罗像唐凤这样的人，可是这样子的人进到一个政府体制里面以后，他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是不明显。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他是被掐住了吗？
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得知，我们只能从一些迹象去看，嗯，就是说唐凤的角色扮演的非常的小或者非常的狭隘，所以这个事情上来讲，这是可惜的。啊，那一个政府，我们最怕就是官僚体制变得僵化。
嗯，
那这个民进党这个政府经过一年以来，他怎么让这个政府动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至少我们看不到唐凤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嗯，那他们有人批评说，这个什么还有那个粗暴处理这个Uber， 还有什么叫国民跟朋友建电脑报税，这怎么回事啊？您说明一下吧。
像 Uber 在全世界当然都引起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影响哈。
嗯，
那像在台湾来讲 ，Uber 这件事情来讲，它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就是传统的计程车，
嗯，
啊 ，taxi 的这些司机，他们是有类似工会的组织。
嗯，
那 Uber 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它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那对于台湾政府来讲 ，Uber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收不到税，
嗯，
因为这些人他并不是台湾现在制度，你要驾驶计程车你是必须要有执照的。所以他们在税收上就是一个问题。
那跟唐凤有什么关系？
嗯，因为你看不到唐凤在这件事情上去扮演角色，就是说，一个所谓的网络经济的模式里面，唐凤你看不到他的角色，或者他能够提供有效的建议。
嗯，
那 Uber 现在在台湾是寻求跟租赁业者合作啊，去解决税务的问题。但是就这一块来讲，比如说其实不只是 Uber 了哈，包括说分享经济里面也很垂手可见的就是单车分享。单车分享的事情当然有一些是城市管理，它也涉及到一个网络时代的你怎么去做分享跟管理的问题。
嗯，
那这一块来讲，你现在看不到太积极的作为。
嗯，
所以我这么讲，就是说在一些这种创新的东西里面，一些产业或者一些现象里面，我们会期待说唐凤他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 可是你现在是看不到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由别的人分担掉，所以这个现象就可惜了。
是谁挡着他吗？
也没有说谁绑着他，就是说这个分工里面他由其他的人取代掉。那是唐凤自己不适应呢，还是说唐凤所扮演角色不在这一块啊？这个还要继续观察。
嗯，那么当初针对这个数位部这个大政委小部长的内阁计算的初衷理想是什么？林权上任开始的时候之初对唐凤的工作规划是什么？
事实上啊，我们现在怀疑他们当初网罗唐凤的时候啊，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让唐凤来扮演角色哈。
嗯，
因为通常来讲，在台湾的这些他的政委的位阶其实是在部长之上哈。
嗯，
他是介于行政院的院长跟部长之间。他扮演一道沟通的桥梁，扮演一道审核的桥梁，然后避免本位主义啊，他是要打破那种本位主义。那唐凤过去来讲，在网络的时代里面，他们的合作模式里面是非常的灵活的。
嗯，
可是，在进到政府体制以后呢，怎么跟公务员沟通这件事情，花了唐凤不少时间。比如说前阵当时他上班的模式甚至引起在野党的批评，因为他认为说他并不需要一天到晚绑在办公室里面，他可以透过网络，可是他可以在外处理相关的事情，他可以透过网络上的视讯会议就可以开会了哈。
嗯，
那这些光是这样子的观念啊，要在台湾的政治圈，要在台湾的文官体系里面去接受，他都需要到现在为止都还在适应阶段。
嗯，
光是这样子的事情都还要适应。
嗯，
那台湾的公务人员很习惯要批公文，那电子公文这件事情来讲，他还在一个进行式当中，在台湾来讲很多事情还不完全习惯这件事情。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台湾的政府体制里面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接受度比我们预期中还来得低，那很多事情还是要透过传统的方式面对面坐下来谈，然后开会做成会议记录，然后写成纸本公文，然后再一层一层跑，然后到了各部会的公文，再到了行政院啊，
嗯，
内阁里面，内阁再做横向联系，再开会。这么讲，这是一个低效率的一种运作模式。你当然不足以面对现在随时在变化的一个世界，
但是也是比较保险安全啊。但是也是比较保险安全啊。
官僚，对，因为官僚体制习惯这一块，
嗯，
可是很实际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说，因为台湾的经济体比较小，它必须要很灵活，否则你没办法应付外在世界的变化。那从言论这件事情，比如说网络的假新闻事件，来自于所谓的分享经济这种事情上面，这个角色上来讲，你看不到那个唐凤的身影，那反正是别的部门的人在负责这一块。那这个
你说的别的部门是哪个别的部门？具体说，
比如说各部会啊，交通部跟经济部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然后他在行政院的时候是由另外一位政务委员在负责。唐凤也是政务委员，不能那么讲。民进党政府当初找唐凤进来，到底有没有想清楚唐凤可以做什么？
嗯，
当然对唐凤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实力，就他进到各政府里面，他可以做什么？那现在这一块，在一年下来，你看到是模糊的啊，一个很模糊的现象。因为像台湾的政治体制运作里面，其实从马英九时代到现在哈，
嗯，
它形成了一个很困扰的现象，就是各部会各行其事，它缺乏的是什么？横向联系。光是一个横向联系这样事情，它其实会耗掉政府部门里面非常多的时间跟资源。那往往把一个好事甚至可能会变成坏事。比如说举个例子，台湾最近要做希望发展风力发电，那风力发电台湾有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风场，可这个事情呢，涉及到台湾的台湾电力公司，涉及到经济部，涉及到能源局啊，也涉及到其他的部门，环保局，它必须要整合非常多部门的意见，兼顾到经济发展效益，然后台积电的配合建设，还有环保上的问题，比如说海上风力发电，它又涉及到了渔业补偿的问题。像这样子一个事情，你想经过了一年，到现在为止还在整合，一年的时间下来，就是他很清楚政策上要做的事情，他还在整合，他一年的时间就过去。那这个时间，因为台湾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把核能完全废止，那缺乏的电力里面有一部分必须要靠风力发电取代，像这样子的运作模式里面，它就不够灵活，甚至你还在花时间在协调，或者比如说像环保很重要，可是光是一个环保由谁主导，该怎么做，到现在还在谈，那这个效率就极其差。但时间不会等你，如果你要追求2025年台湾废止核能，那这个你所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一个风力发电厂，海上风力发电厂的建设，它不是今天做明年就会有，没那么快，它需要时间，它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的时间你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些事情有了方向，你都还要很繁复的程序。
那有些事情甚至连方向定位都不清楚，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唐凤来讲，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本身这个部会这老大啊男的这伟大不掉的这种这种本位主义这种，所以也不是唐凤的错误，而且各部会各部门都有他自己的庞大利益的考量，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就是阻挡了唐凤的工作？那当然唐凤他自己本身有没有那种切入的能力，有没有那种沟通的能力，像他刚才说要在家里办公或干嘛，他自己先把别人先训练好这个技术，别人会那种技术自然大家都喜欢在家办公了嘛。
是，所以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正在接受考验。
嗯，
你说未来会怎么样呢？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未来会改变成怎么样，因为他唐凤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如果唐凤加入政府能够让一个政府变得更灵活的话，那当然是个好事，但是这不代表他一定会成功啊。那因为政府的一个体制里面，他们是有他们习惯的运作模式。
嗯，而且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个唐凤他一出来的时候，最令人这个瞩目的就是他的那个同志的身份啊，他的性别那个倾向同志身份，就让人家大家就非常的注意他。那现在他进去了以后会不会受到排斥呢？
啊，这一点倒还好哈。
嗯，
这一点倒还好。我们所知道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性别的问题哈，而遭遇到太大的困扰。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因为其实他那个官蛮大的哈，在台湾他这个官是蛮大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困扰倒还好。那主要是他把一个政府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他能不能使用这个机器，能不能让这个机器运转的更有效率或者更符合人性，在这个事情上面就看得很模糊。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大政委小内阁情况，以及找来网络神童唐凤后的台湾政府数位部的业务情况。本次中华世界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LOD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介绍古城安纳西。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法国古城安纳西。安纳西位于日内瓦与尚贝里之间，10到19世纪它深受这两个城镇的影响。安纳西一开始是日内瓦地区的首府，后来被转让给日内瓦伯爵。1401年安纳西又被合并到萨瓦王室，萨瓦国王把安纳西作为首府。随着加尔文教派的发展，安纳西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日内瓦主教也迁移到了安纳西。法国大革命期间，安纳西同萨瓦区一起被法国占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安纳西被还给了萨丁王国。法国于1860年吞并萨瓦地区，安纳西也成为了上萨瓦省的首府。宗教方面，出生于1567年的圣弗朗斯瓦德萨拉主教于1602年到1622年任安纳西的主教，他在位期间进一步提升了安纳西的宗教性与权威性，使安纳西成为萨瓦的罗马。哲学方面，1765年到1770年，思想家罗梭的《忏悔录》出版，在他不朽的著作中多次重温了1728年在安纳西这个迷人小镇度过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工业方面，18世纪依附于法国的萨瓦公国于1792年开始产业转型，平和的乡镇气息被工业的繁荣彻底改变，安纳西城逐渐地变身为法国的制造业中心。安纳西的中皇岛也被称为老监狱，是小城运河的一座岛，形状像一艘船停在河边。这是一座石造建筑，又叫利乐宫，是安纳西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三角船形的皇宫坐落在河中小岛上，它建于12世纪，是欧洲上镜率最高的建筑之一。 安纳西是美丽的，它依山傍水，背靠阿尔卑斯山，南面安纳西湖。阿尔卑斯山融雪形成的湖泊，穿城而过的运河，青黛色的远山，以及近处的绿树繁花，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去安纳西要先去老城，从西部山区来的修河流经整个老城，并且在市政厅前注入安纳西湖。老城主要的街道都在修河的两侧，许多楼房建造于12到17世纪，而且保存完好。古老的石板路仍然是中世纪的模样，大部分都开辟为步行街。安纳西湖位于法国的上萨瓦省阿尔卑斯山脚下，是法国仅次于布尔吉湖的第二大湖。安纳西湖成型于18000年前的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时期，许多发源于周围山脉的小河延绵10几公里注入安纳西湖，这为安纳西湖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由于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安纳西湖被誉为欧洲最清澈的湖。安纳西湖著名的水上休闲娱乐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安纳西的特色产业是畜牧业和畜牧产品的加工业。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腹地，有广阔的山场草地。城市大力发展畜牧业，利用草场养殖牛羊，同时开展养殖、加工、生产、销售，建有奶酪、奶油的加工厂。安纳西每年都举行初春和深秋季节的放牧节和归牧节，每当春暖花开、野草萌生的时候，便把牛群、羊群赶上山坡。深秋时节，叶落草黄，又把牛羊带回城内圈养。节日期间，成群结队的牛羊身上、头上、脖子上都佩戴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沿街游行。全镇的牧民穿上各色各样的服装，载歌载舞，打鼓喜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古城安纳西的介绍，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您将可以听到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和环境与发展，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高层经济对话没有实质成果，华尔街日报指特朗普对华态度或转为强硬。日本农水大臣赴上海呼吁中国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香港南华早报收回有关习近平亲信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报道。中国环保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部队被退休军公教人员围堵。韩国提出与朝鲜周五军事会谈，平壤未作回应。法国参议院通过备受争议的新反恐法。委内瑞拉反对派发起24小时全国大罢工，向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7月2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为您选播了一曲由 Catherine 演唱的歌曲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祝各位听友晚安，再会。
Je sais, je sais, I love you, I love you.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Branche un peu tes écouteurs par ici. La mer est déjà repartie. Le vieux casino démoli, c'est fini.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e.